这是一个女人，那么虽然没有说她做什么，但是当时候所有人都可以知道她是做什么的，她是个有罪的女人。一个人有没有罪，我们可以感受到，因为她身上会有被罪辖制的警幻记号，所以这个女人她有罪。那么圣经没有说她的名字，也没有说她犯什么罪，而在所有人的眼中她也是个罪人。而这个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当时候最受尊敬的教会的领袖，他邀请耶稣去他们家吃饭，他没有敬上他当主人的礼仪，或者这一些该当尽的本分，他没有。因为一般犹太人邀请人到家里，会为他洗脚，会为他抹膏，会为他做一些事情，但这个西门都没有。如果西门他是个有钱人，他也不一定要自己做，他可以吩咐仆人做，他也没有吩咐仆人做，他就邀请了耶稣来。那那时候有一个习俗，他们为了显出他们有钱人也是宽广的，也是接纳人的，所以他们得容许家里面给他不同的人来看或者来参与，但不一定会有人来。因为如果这个家是很强势的，这个家很有钱，如果这个家很骄傲，在这种状况下，这个家大概我们也是脚麻走不进去，会有这种味道。所以这边提到两个人很强烈的对比，一个是法利赛人，侍奉神的，属于神的，了解神心意的；一个是被弃绝的一个女人，连名字都没有。法利赛人还有名字叫西门，这个女人没有。那么这个女人她知道自己有罪，那她就在坐席的时候，她就来到这个家里面，那个心理压力很大，因为这个家会给他使眼色，这个家会瞧不起他，这个家可能会有一种无形的抵挡你的味道。他要来到耶稣这里，他实际上要胜过他心里面的障碍，也要胜过别人加给他的困难，也要胜过他许许多多连在指指点点的声音。其实你想看看，你每一次想为主来站住的时候，总是会有不同的拦阻，这是事实。刚才春兰说了，就一个决心，一个意念，一个为主的见证，是啊，这是家族啊，可是这个是我的信仰很大的一个冲突跟违背。那他勇气来了，他感动来了，他为主站住，就指这个为主站住的背后，可能有很多的眼泪，有很多的祷告，有很多的寻求。不要误会说好像很容易，一句话说啊，你就不要拜啊，你就不要拿香啊。弟兄姊妹，不是的，谁不知道不要拜呢？谁不知道不要拿香呢？而是这背后有多少的人情世故，有多少的亲情跟爱，还有许许多多家里的责任。所以当每一个人他要为主有一点踏上的时候，我们都要感谢主，因为这是他对主的爱，这也是主在他身上的一种带领跟祝福。阿们。再回头想一下，每一次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也是要付代价啊。你今天来了，也许可能这当中有些事情你是跟某个人过不去的，或者某些事情神还没有动工也没有祝福，或者某些事情你想了很久，神不单没有出手帮你，反而看不见神的帮助在哪里。而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心理压力又来了，如果这时候刚好又听到某某人被祝福了，那不就更气吗？或者会更荣耀会给神呢？我是不晓得。所以每一次要为主有所摆上踏上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充满挑战，都是要付代价的。那么这个女人她来了，她要突破她的身份，别人的眼光，西门的家，宗教的控告，这些他全部要胜过。那么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从背后挨着过来， 然后带着香膏，只要是香膏都一定要有一个东西装它，装它的东西要打破，打破香膏才会流得出来。他来了这里没有记录他打破，或者他已经在家里打破收集起来带到主的面前，那他觉得不配，他觉得不配，所以他只能够从后面挨着耶稣，然后从后面掉着眼泪，然后慢慢挨着耶稣的脚，然后把他的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然后眼泪就一直滴着，之后他用他的头发，弟兄姊妹，女人的头发是女人的荣耀，一般的女人不会在公共场合披头散发，不会，会把头发散开，只有在家里或者在她所爱的人面前她才会这样做，所以她等于把她头发散开披头散发，失去了她一切的柔美，为了主，然后她眼泪一直掉，哭着，然后把膏抹在耶稣的脚上，然后亲耶稣的脚，一句话都没有，只有里面满满的爱，里面一种对主的爱，或者里面许许多多杂七杂八声音的控告，他不理这些声音，那他还是来到主的面前。然后呢，这里说法利赛人西门，他的本能跟直觉心中马上有一个声音，他说这人若是先知，这人指的就是耶稣，必知道摸他的是谁。他心中是这样想，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这句话从西门的口中说出来，一个坏人，他也不希望听到人家说他是坏人的声音，一个罪人，他也不希望人家听到你是罪人的声音。而这个西门怎么说呢？他是个罪人，你应该知道他是个有罪的女人，怎么样的女人，而且你怎么可以让他来摸呢？他是不洁净的。这就是西门的想法，而他在心里面这样想，他也不敢说。弟兄姊妹，我们先有一个认识，一个人当他软弱的时候，他有罪的时候，受伤的时候，请大家给他的是爱跟扶持，阿们，而不是在心里面给他低估，你有罪，你不配，你有问题。弟兄姊妹，把我们的想法调整一下，当你看到一个人不美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有控告说，先不要有西门病毒跑出来，先不要去控告，不要心里面过不去，想一想他为什么能到主的面前。当你心中说他有罪的时候，请问你为耶稣做了什么？他什么都没做哦，他唯一有做的就是邀请耶稣到他家吃饭哦，而且他邀耶稣到他家吃饭动机不明，动机不明我可以解释给你听，他是法利赛人，当时候法利赛人本来就不喜欢耶稣，如果有100个法利赛人都不喜欢耶稣，就你第100个你喜欢耶稣吗？也不见得。但是如果你可以邀耶稣到你家来，你是不是在100个法利赛人当中最了不起的那一个？对吧？因为你邀耶稣可以证明，第一个你接纳耶稣吗？第二个你跟其他法利赛人不一样嘛？第三个耶稣要来的话，最好耶稣旁边也有一群人啊。所以他邀耶稣来动机不明，或者是要加添他自己，好像他也可以，他也有荣耀，他也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女人是被忽略的，是被弃绝的，是被看不起的，而定他罪的人就是宗教人士。弟兄姊妹，想一下，今天罪人这两个词是宗教的专用名词，请不要用在别人身上，阿们，可以用在自己身上，你可以跟主说，主啊，我是一个蒙恩的罪者，而不是我们来告诉他你有罪，不用，你只要把他带到主面前， 有没有罪，主亲自来引导他。西门彼得，另外一个西门，他是彼得，他跟着主耶稣到水深之处的时候，抓到很多鱼的时候，他生命中最成功的时候，你可以说他事业走到一个巅峰，两倍的收入，那一刻起，他不是看到了鱼，不是看到了钱，不是看到了成功，他看到了我是个罪人。他那时候扑通一声跪在耶稣的脚前，然后跟主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条船，是约翰跟雅各的，主耶稣从头到尾没有说，彼得，你是个罪人，你要悔改，悔改之后我才带你到深处抓两道鱼获量，没有。主耶稣陪着他，一路一直陪着他，有一天他灵里面苏醒的，看见原来自己有罪。阿们。所以今天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因为我真的感觉大部分基督徒会不自觉的会有一种律法的控告很强烈，这在其他宗教还不一定有，可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真的知道只有一位神，我们也真的知道不要拜偶像，我们也真的知道只有把一切给神，所以我们在这样的知道跟这样的蒙恩过程中，渐渐的认为我们是可以的，而渐渐认为可以之后，我们可能充满了一种西门的眼光，西门的价值观，西门的一切，那简称西门病毒，那可能就控告，这样子也没有人敢到主的面前。所以当他心里这么说的时候，先跳过来看主耶稣怎么说呢？第四十节，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主耶稣特别点名西门，我要跟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主耶稣用了一个比喻，一个财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一个欠五两，这个价值大约一天的工资一两到二两，如果比较低收入的，一天工资就一两，欠了五十天的债，那有个人欠了五百天的债，也是很多，超过一年。然后呢，共同的现象是他们都欠债，第二个他们都无力偿还，只是欠的少的人压力比较少，欠的多的压力比较多。然后主就说，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哪一个更爱他呢？这次疫情的关系有很多补助，我们有没有领到一万块的？没有农民吗？如果你领到的不止一万块，还有一些其他额外的补助的，加加减减可能两万块三万块，而我们券桌只有三倍券，实际上只有两千块，而且还没有领到嘛，对不对？如果你领到了三万块跟你领到了三千块，你觉得哪一个会更喜乐？哪一个会更感恩？哪一个觉得哇，政府真对我太好了？三万的会比较感恩，还是三千的比较感恩？还有人讲说，这三千块有什么感恩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这样想，三千块也是钱啊，是不是？但是如果你得到的更多，你被赦免的更多，你会更感恩。所以这主耶稣跟他讲说，他们都无力偿还。我跟大家讲一个观念，欠一块钱你也是欠，欠一百块钱你也是欠，如果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你欠一块钱你也活得不舒服啊，是不是这样子？除非你的生命是有问题的啊，你常常亏欠人家，说你欠一块钱你没感觉啊。所以欠一块跟欠一百块，对一个负责任的来讲都是有感觉的。但是有一天如果你被赦免了，你若一块钱被赦免跟一百块被赦免，心情真的是不一样，绝对不一样。搞不好你还会想说，早知道我把它多借九十九块，是不是再多赦免一点不是很好吗？弟兄姊妹，你也千万不要这样想。为什么？因为你多借九十九块会有九十九块的压力，而且哪时候被赦免你也不知道， 所以主用这一个比喻来告诉西门说，第一个，所有人都欠神的债，这个是事实。我再举个例子，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两个人是谁？有没有印象？两个都是强盗。谁是强盗？上一次有人发那个简讯给我看，不是简讯，影片，那里面的见证是有一个人，他因为疫情的关系生病了，然后在医务场所治疗，很严重，后来需要带那个氧气罩，氧气一桶不知道是多少钱，然后整天一天下来维持他的生命的整个医疗系统要5000块。然后他后来好的时候，他说很感恩，说他从来没有想过呼吸是要付钱的，当他生病的时候他才想到，他才知道原来我可以健康，我可以呼吸，我可以呼求神，我可以爱神，可以追求，是多么感恩的一件事情。他那时候才觉得神太恩待他了。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是强盗。再想看看，今天你去抓鱼，捕海的捕鱼的去抓鱼，你去抓到一条鱼，可能现在季节到的哦，有这个东港的尾鱼，一条大一点的、美一点的100多万，比较差一点的70-80万，再比较弱小一点的也有30-40万。如果价格那个时代那一年如果缺鱼的话，搞不了一条鱼可以飙到30-40万。请问这个鱼是谁养的？鱼是谁养的？上帝养的。当你去抓到它的时候，你会说是谁的？我的。是上帝的吗？不是。当你抓到的时候，你不会认为是上帝的，你说是我的，我出海，我冒险，我买鱼窝料，我买很多东西，我付很多代价。如果海里面没有鱼，你付代价有什么用？谁的？神的。所以为什么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都叫强盗呢？因为我们一生中都在抢夺许多资源，而我们唯一不一样的是，有另一个强盗，他看见了，他认识了，他知道有一位主，有一个国度，他明白过来了。只有他当明白过来的时候，他才会从心中真正的感恩，他才会脱离一生中只有抢夺。而他的生命改变的时候，他不只会抢夺，他会开始舍，开始给，开始做一些其他生命中没有的东西。所以这个西门主耶稣用这个比喻，里面都是欠债的，少欠跟大欠都是欠的，而且他说无力偿还，我们没有人靠自己可以还自己的债。不要以为说我可以还，没有，罪的债人都还不起，所有罪的问题人都想要解决它，各宗教都要解决它，佛教说要修，道教说要修，然后其他宗教说要信他们的要除业障。弟兄姊妹，没有，你不可能靠人间的力量除掉自己的罪，只有愿意一个无罪的人为你来偿还罪的时候，才会得到真正的赦免。所以主告诉西门说，你也是欠债的，你只是感觉欠的比较少，你也要还债，而你也还不起。所以你心中不要低估说这个女人是个罪人，不用主来还所有的债。然后主跟西门说，跟他说什么呢？42节，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的不错，是多得恩免的人，他会更多的爱他，更多的感恩，因为他被赦免的更多。然后呢，主就转过来向着那女人再跟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家，44节，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 用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44节、45节、46节，主耶稣直接告诉他，你没有。主的意思是说，你应该要有，因为这是你家，你是蒙恩的法利赛人，你更了解神，你本来应该有的，你现在都没有，而你唯一有的还在说那个人是有罪的。我们如果有时候自己也够不上的时候，我们不如安静寻求神。阿们，不要再讲说谁怎么样谁怎么样谁怎么样，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主耶稣说你没有啊，该有的你都没有，你本来应该比他更蒙恩百善更多，来抹我的脚，来用油百善，你都没有，然后你还说这女人怎么样，那不是很奇怪吗？所以主说你没有。47节，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他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阿们，你的爱多还是少呢？主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爱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被赦免多，爱多。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49节，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50节，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阿们。请问这个女人是什么救了她？信。虽然这一段话讲爱，但是她的根基是信，她因为信这一位耶稣可以赦免她的罪，她因为信耶稣可以接纳她的香膏，她因为信耶稣可以陪伴她，她因为信，所以她突破了所有的困难，把她的爱带到西门家，摆在耶稣的面前。这是因为他的信，所以他的信把他的爱献上了。回头想一下，今天如果你要来到主面前，你生命中曾经有软弱的时候，曾经有错误的时候，曾经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还会走到主的面前吗？其实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很多人是跟过去过不去，听懂意思吗？有时候我们会在过去里面打转，有时候会在过去里面过不去，我们忘记了眼睛是挡在前面，我们甚至忘记了这位主是随时愿意让人得到安慰的主，我们忘记了只要你是信的，你带着你的香膏随时可以到主的面前。这是主，从来他不会拒绝人。他在地上用另外一个身份告诉大家，我是个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他不是要讲我们有病，他是要讲说他不拒绝人。阿们。所以当我们身边有出现一个有罪的女人时，或者出现许多有病的人，或者许多生命中有残缺的有问题的人，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怎么样的看待，怎么样的学习呢？如果我们真的要了解主，我们先把我们的心境，我们的状况再调整一下。我们旁边有穷人吗？我们旁边有有罪的女人吗？我们旁边有些被弃绝的人吗？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最可贵的、最美的，就是我们都不一样，而我们可以在一起。阿们。我们不一样，有些人懂圣经，有些人会敬拜，有些人有恩赐，有些人有地位，有些人什么都没有，还有些人可能感觉是在拉后腿的，还有些人可能问题很多。但神都爱我们了， 有大欠跟小欠的，神都爱我们，我们却都可以在一起。阿们。这就是教会，这就是这个女人的香膏。当她打破的时候，神的心跟她的香膏跟在座的所有人合在一起，我们都不一样，而我们可以在一起。阿们。我们一起已经差不多了哈，所以可以跟隔壁讲几句话，跟隔壁说我们都不一样，跟我们但我们可以在一起。阿们。你要跟人在一起的时候要记住，千万不要西门病毒发作，求神给我们眼光，给我们里面有香膏，我们都欠债，但我们今天可以过一个没有债务的人生，因为主的赦免大过我们的债务。阿们。我们来祷告。主啊，再一次的恩待我们，这个女人的香膏有她的眼泪，有她的头发，有她的一切的爱，他现在主你的脚前，他的摆上就是我们的心，我们可能所亏欠的，所够不到的，但主你接纳了他，主我们也相信你也接纳了西门，所以你才愿意到这个家，就在这个家里面有这个女人的香膏，也有西门的款待，还有门徒在旁边的学习。主啊，恩待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知道那赦免多的爱就多，那我们就活在你充充足足的赦免跟恩典中，把这些话不只是一个圣经的知识跟故事，而是对我们的爱跟呼召，让我们都乐意的到你面前的坦然无惧的，你是我们的主，愿意把我们的最爱就献给你。听我们说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么我们先交通家里的事，走吧，上面这些事我们就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有爱宴，有门训，今天是包子馒头，然后师母说她实在很有感动，配包子馒头太干了，说她又煮了一些汤，所以大家可以留下一起享用。那下一周就是我们兄妹这边会煮，第三周师母会煮，第四周是连假，我们就没有爱宴。那等一下呢，我们因为那个雅萍她妈妈已经去世了哈，那我们礼拜六早上10点在台中殡仪馆会有一个追思礼拜，那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时间允许的话都可以自由参加，那愿意去的人呢，请记得今天等一下我们聚会结束后先练诗歌，聚会结束后先在这边练一下，我们会献两首诗歌，然后当天10点前我们提早大概提早15分去的时候也再稍微排一下练一下，这样清楚哈。所以等一下我们小组结束之后先不吃爱宴先练，因为有些人可能有事，先练好之后呢，那爱宴你就带着馒头再回去就好，或者时间允许可以今天留下来做交通，这样清楚哦。好，那第二件事我们有新朋友吗？哦，蔡弟兄上个礼拜有来吗？哈，哦，上次有来吗？哈，欢迎他哈，哦，再欢迎一次，再欢迎一次的哈。好，感谢主。好，其他没什么事哈。好，没有，那我们就分组讨论了。我们讨论的议题是，彼此多代祷，然后针对今天的感动回应就好了。今天这个女人的香膏给你什么样的提醒？讲清楚哈。好，来分小组的，如果你们组人不够多，可以上到其他组去。不知道是哪一组的，你来问我，我们把你安排。来看一下时间喽，我们到11点半，好不好？我们今天会早一点，11点半小组就要结束了。上方请了什么？哦，不用，已经好了，对对，我刚才有找的，可以。好 ，OK。 好，请分组的哈，分享今天你这个女人香膏给你什么样的感动或提醒。那如果这一题结束后，你们可以多交通，为你们小组代祷。
这边的没有，我们会不会很容易陷入智商外面的？
没关系啊，他就长那样子，那怎么办？
啊，就是神对他
说。对呀、啊，对他说对我们说啊。
我们自己就不能这样子。
可以啊，我们可以提醒啦，互相提醒啦。可以啦，可以啦，没那么严格嘛。